好，我们请翻开到以弗所书的第五章。那第五章，我们讲到基督徒的家庭生活啊。那么讲到家庭生活，第一个就讲到夫妻，对不对？那么讲到夫妻的时候，我们上礼拜提到了啊，那么夫妻有他的本分啊。那么刚开始保罗都会强调在一个顺服的基础里面啊，所以我们先看一下五章的第一节啊。我们讲到家庭生活一定要从这一节那么好好的来看啊。那么五章的21节说啊，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那这很重要一个基础，就是要存顺服啊，那个基督啊，敬畏基督的心。那我们如何才能够敬畏基督的心呢？那又牵到前面先告诉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圣灵充满。当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才认识主，我们才有那个敬畏的心。当我们有敬畏的心，我们在圣灵里面也加给我们力量啊！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怎么样，凡事都能顺服啊！这是一个顺服的基础啊，凡事都可以做，不是随便乱做，乃是按照在圣灵里面的管制。请注意哦，圣灵充满是让我们被圣灵管制的意思啊，就圣灵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而不是我就是完全自由无法无天啊。如果按照世界的那自由定义来讲，那很可怕的，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对不对？当然不可以，圣灵在我里面，那么要来引导我们啊。所以根据这五章二十一节的基础，保罗给我们的这样一个真理教导之后，马上讲到家庭生活的三种关系。讲到夫妻，那到底是丈夫要顺服妻子，还是妻子要顺服丈夫呢？妻子要先顺服丈夫，如同顺服谁？如同顺服主，对不对？今天我们顺从我们的丈夫，并不是因为这个丈夫长得很英俊啊，值得我顺服他，也不是因为这个丈夫很值得了啊，非常好，各方面都值得我这样做，我才去顺服他，不是的。这边特别告诉我们，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是因为顺服主的关系，因为敬畏主的关系，我来学习顺服丈夫。今天我们如果不能顺服那看得见的丈夫，那请问我们怎么去顺服那个看不见的神呢？对不对啊？当然我们一直强调一点，圣经的教导都有它的前提，顺服的前提是什么？基督，不能违背基督的道理，对不对？不能违反真理啊！我们都会讲说，凡事顺服你的丈夫，自己的丈夫啊，如果你顺服别人丈夫，那更惨，对不对？顺服自己的丈夫啊，凡事，这个凡事的前提是不能违反真理，不能违背良心，是在主里面，在主的里面凡事顺服啊，这样了解啊。那么做丈夫的，你就要去爱你的妻子，怎么用什么爱呢？用什么样的爱？舍己的爱。谁为我们舍己？基督，基督先为我们舍己，为教会舍己的那种爱。除了舍己的爱之外，还要用什么爱？继续持续的永不止息的爱，继续让教会更完全，对不对？所以不要只让你的这个爱妻子成见只停留在追求阶段，而是一生一世永不止息的那个爱。爱是一种成全，妻子不完全嘛，对不对？当然你也不完全，但是爱，神的爱可以让我们彼此啊。所以讲到顺服的时候，先讲妻子对先生的顺服。今天我们要讲到另外一个关系，是亲子之间的关系。那请问是应该父亲顺服儿子，还是儿子顺服这个父亲呢？儿子应该先顺服，对不对？所以刚开始就讲到说，你们做儿女的，是不是先讲到这一层关系？因为这一个家庭关系最强调的就是一个顺服的功课。那顺服本身就是一个美德，是神要我们去 培养的一个品德，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美德。那我们来看一下哦，讲到夫妻关系的时候，夫妻是二人成为一体，对不对？二人成为一体啊，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讲到家庭，请问构成家庭的最重要的元素是什么？
父亲
啊，父亲。讲到父亲，当然就讲儿子，对不对？其实不是父亲，而是母啊，啊是夫妻啊，抱歉，是我听错，夫妻啊，构成一个家庭最重要的就是夫妻，不是孩子哦，是夫妻。说真的，如果所有的关系里面最重要是夫妻的关系，夫妻的关系对的话，其他关系都会跟着对。当然，夫妻的关系要对，就是你对神的关系要先对。了解这个顺序没有啊？好，那么现在我们要看到亲子之间的关系。现在流行很多孝子，对不对？这个孝子叫做孝顺儿子。这个是本末倒置啊。这个尤其现在这个少子化啊。国内是一胎化啊，但是我们在这一个很多先进的国家里面，现在都是少子化啊。那么因为这样的原因呢，那么对孩子就更加的重视，重视到一种程度就溺爱。哦，孩子高兴我就跟着高兴，哦，儿子得奖状我就跟着有荣耀，对不对？啊，好像你的所有心思都放在儿子身上啊，所以你就要好好的捧他，所以儿皇帝就出来了嘛，对不对？孝子，对不对？我们看到很多提琴手，什么叫提琴手啊？小孩子啊练琴，你帮他提琴，对不对？你这小时候提不动就算了，对不对？没想到越大的时候你还继续做提琴手，很多爸爸妈妈是当司机的，对不对？哎，也是我儿子这个，我去接我儿子，他说他的同学一起上，哎，上来之后，这个儿子竟然没有介绍我是他爸爸，上来，那些同学以为我就是司机，你知道吗？所以我就教我儿子，上来第一个一定要跟我打招呼，而且要称呼我就是他爸爸，哎，慎重介绍，不然你不介绍，他真的同学以为这个就是我们家的私人司机，随叫随到，哎，而且和颜悦色啊。所以现在很多孝子啊，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今天特别要看到神怎么来教导我们。儿女是神所赐给我们很宝贝的产业，阿们。他说所怀的胎是神所赏赐给我们，今天神把一个最好的产业赐给我们。亲子的关系跟夫妻的关系不太一样，夫妻是来自于两个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个体，请注意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哦。现在一个夫妻节知道吗？11月11号是夫妻节，代表是什么？一夫一妻一生一世永不分离哦。11月11号哦，啊，这个实在是很好的一个节日哈，哦，哎，过了没关系，我们年年过，随时过，对不对啊？我也不太知道，管他怎样，反正我们基督徒就是要过啊。11月11号，一生一世，一夫一妻，一男一女，千万不要搞错了啊！没有按照神的规定来做，法则来做，天下大乱，真的是这样子啊。11月11号，好，希望属神的儿女不要进入一个迷失里面。还要11点11分11秒，还要找11个人，不用这样子啊。好，夫妻是来自不同辈子，但是在主里面让他二人成为一体，建造一个家庭。儿女跟父母亲的关系又不太一样，因为儿女是来自于父母，对不对？讲到亲子之间关系，更有一种生命的连结，是生命来自于生命，所以父母亲跟小孩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生命的连结，是一种爱的连结。
啊，这个分不开的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在读第六章的第一节啊，我们读到第三节好了啊。他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啊。”那么是理所当然的啊。那我们首先来看到说，儿女是父母所给我们的产业，是神特别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啊。想想看，小孩子当小孩子来的时候，小孩子好像是个天使啊，是神特别给我们的。小孩子可不可爱？
可爱，
不但可爱，而且可恨，对不对？可恶啊，真的！哎呀，你说这个就回想起我小儿子小时候啊。啊，是真的很可爱，真的给家里带来很多的快乐，但是也带来很多的苦恼，因为晚上没办法好好睡。我那个儿子又特别喜爱哭啊，刚出生的时候我体贴我太太啊、哦、我是帮我太太坐月子的啊、哦、不是标榜我多能干啊、哦、是不是找不到人哈哈哈哈，所以我是帮我太太坐月子，从不晓得怎么做爸爸啊、哦、不晓得怎么做丈夫，都在学习，其实每个人都在学习啊。那在学习过程当中真的也蛮辛苦的，也蛮甜蜜，有时候回想起来哦，好甜蜜，不过当时是很痛苦，晚上要睡觉没得好好睡，刚开始两个会踢来踢去，靠你妈，去看看你儿子，哎，你儿子哭了，都讲你儿子哈，不会讲我们的儿子yeah, 常常半夜就没得好好睡。那我们儿子呢，每次我抱他就哭得很严重，啊，怎么哄都没有用，恨不得把它摔掉，但是又舍不得摔，有那种心啊，有那种心态，但是没有实际的行动，然后还好哈。因为啊，我后来知道看了一些书，知道说小孩子闻妈妈的味道，哦，因为他刚开始看不见的哈，小孩子刚开始三个月是看不太清楚的哦，所以他闻味道，然后闻妈妈的味道，闻到一个陌生爸爸的味道，他闻不出来，而且呢，爸爸是一个平板床，硬邦邦的，所以怎么抱怎么哭，哇，真是没办法。他妈妈来只要一抱，哇，很舒服啊。男女是不太一样的啊。虽然很辛苦，但是神特别把这个产业赐给我们。什么是产业？神把儿女当作产业给我们。这个产业既然给我们，那请问产业的主人是谁？神才是一个拥有者，神对这个产业有所有权。那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管家嘛，神的管家，对不对？神把产业交给我们，是让我们去管理，去管理，去经营，也去享受。神的产业可不可以享受？可以的，神的产业赐给我们，就是让我们来享受啊。所以我们这种观念啊，这个产业的观念，我们没有所有权，所以你不要试着去要 control 小孩子的一生啊、哦。这个你要 control 也没办法 control 的啊。就像我儿子大学在想升大学，他想要想要读什么东西，那很多父母亲，尤其中国人父母亲会给他一些建议，如果能听那很好啊，你很听话，如果他不听怎么办？你就很生气，因为你把他当作是你的延续啊，哦，所以你会把你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也是我们在谈的时候，当然我希望他读哪一方面呢，有心里有期待，但是他却往另外一方面去。后讲到最后他说 This is my life，没有错吧，哦，嗯，没错，这是他的一个生涯规划，他要怎么过他的生活，只要不违反真理，父母亲一定要 let go， 尊重他， let go and let God， 对不对？把他放在神的手中，那是我们父母亲能做的，对不对？是要为他来祷告，他是神赐给我们很宝贵的一个产业，我们要来经营他，我们要来管理他，我们也要来帮助他啊！所以首先神给我们的一个产业，那你也要去在过程当中好好去享受它。什么时候享受呢？ 什么时候？随时啊，现在就可以享受，对不对？那很多人说，哎，没关系，我是做爸爸的，我现在应该好好赚钱，以后给他储蓄，让他学费没问题啊，以后留一笔很大的财产给他啊。中国人比较这种观念的哦，那以至于就忙于工作，家里呢反正有妈妈照顾就可以了，所以把这个责任通通交给妈妈啊，所以无形当中母亲那个责任就加重啊、哦，这对做妇女的来讲是很不公平的一件事情啊。要男人只要赚钱就好，那家里事情应该就是太太要负责啊、哦，其实这个是不对的。这边特别讲到说做父亲的，对不对啊、哦？都讲做父亲，你们做父亲的，因为不要忘了，父亲是家里的什么头？属灵的头，对不对？你要承担所有的责任。说真的，你孩子不管在多大的年龄，你都要去享受它，不要把这个享受留在以后。小时候啊，你会发觉如果你已经有这个孩子啊，那在慢慢成长过程当中啊，小时候你会觉得说，哎，这小孩子一天到晚就黏着你啊，不管学校发生什么事回来第一个就要跟你讲，讲一大堆。很多父母亲怎么样，尤其做爸爸不太有耐心，对不对？不太愿意去听，有没有这样子的情形啊、哦？如果有，你真的要好好的悔改哦。像我们这种年龄就不太一样了，我们现在跟孩子长大了，他很忙，有时候啊讲个话，当面讲个电话讲个话不太容易，通常要打电话，甚至要写 email， 住在家里啊，他太忙了，忙到一种程度，真的想跟他讲话的机会都没有。有时候你说，哎，有没有时间呢、啊？没有，可不可以讲两句话？哎，没时间，等我这个做完好不好？哎，你会发觉真的很不容易。那我们想想看，小时候的时候，他想一天到晚想拼命想找你讲个话的时候，但做父母亲的，尤其做爸爸的，是不是常常啊太忙了？哎呀，我真的没有体力，跟你妈妈讲好了哦。那如果妈妈也这样子，那请小孩子跟谁讲？跟朋友讲，对不对？然后尤其到了这个12岁、11岁 teenager 的时候，对不对？你想跟他讲，他没时间了，他也不想跟你讲，他觉得你讲不通。哎，他的朋友这一群，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小心哦。今天父母亲如果不肯花时间在小孩子身上，你不肯花时间，世界会花时间在身上，对不对？世界的诱惑太多了，你不给他机会讲，他就跟电脑讲，对不对？哎，他就跟网络讲，他就跟电视讲，跟其他的讲。今天如果我们没有把他好好的花时间，好好的把他带到神面前，等哪一天他长大了，其实不用长很大，他只要到外面去，说真的，他整个人就暴露在世界当中，你都不晓得他能不能好好的活在世界上，我们真的不晓得啊、哦。所以当趁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就能好好把握机会，在当下我们就好好的经营这个产业，好好把这个产业回到神的面前。啊，曾经有人讲了一个故事哦，一直这个、故事对我来讲啊都很感动啊、哦。他说有一对夫妇啊，爱主的夫妇，但是一直常年都没有孩子啊，所以他跟这个神求好久之后，哎，终于有了一个孩子，也是个女儿啊，长得又聪明又漂亮，所以他们两个就非常的疼爱。但是这个孩子呢，在10岁的时候，有一次在放学的途中呢，就出了车祸，结果就死掉了。那这个消息呢，这个做父亲的先知道了，先知道他非常的疼痛，非常的痛。但是更痛的一件事情是他还必须要去做的，就是如何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太太，这是更难的，对不对？哇，这个做先生真的很难，怎么来告诉这个太太？因为这个夫妻都非常疼爱这个孩子，好不容易跟神求，而且神应允了，然后给他们孩子。这个做先生的就不断的祷告，一边哭就一边祷告，因为他真的不晓得怎么面对啊。后来太太回来之后，先生就跟他讲说，我先跟你讲一件事情啊，讲个故事。他说呢，有一个 一个人啊，他要出远门，他就把他家里最珍贵的一样东西，啊，一个钻石，就托了一对夫妇帮他照顾。他就跟他们讲说，这个宝石呢，你可以去享用，啊，你好好去保管，你只要保管好。但是哪一天等我回来的时候，请你还给我。那这个先生问他太太说，这种要求合不合适？如果我们是这一对夫妇的话，等这个朋友回来的时候，我们该不该把这个宝石甘心乐意的还给他？这个太太说，当然，人家既然这么的这样的一个信任我们啊，而且还没有回来之前，我们可以尽情的享用这个宝石，等他回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欢喜快乐把这宝石还给他。哦，这个先生听到之后就放心，他说，神把一个最宝贝的产业赐给我们，就是我们的女儿啊，这么的乖巧，这么的聪明，这么的美丽，我们已经享受了十年，今天主人来了把女儿接走，哇，痛哭流涕，当然已经痛哭流涕了，但是两个夫妇就一起跪下感谢，这样子很不容易，对不对？所以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说什么？今天主的信息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不容易的，但是这是基督徒的一个生日哦，基督徒的生日哦。我们儿女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该用全心来照顾他，来养育他们啊。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儿女是神所赐给父母的产业，是也是神特别给你的恩典。那如果儿女正常，当然这句话听起来都很顺，对不对？我也看到有一些，尤其做妈妈的，小孩有问题，一生出来就有问题，对不对？他说，神啊，他常常问神，神啊，为什么把这个孩子放在我家里面来？有自闭症的，天生的这一个肢体不全的，智力有问题的，脑性麻痹的孩子，为什么放在我这边？哦，你说我们碰到这样子，我们真的不晓得怎么安慰他啊。但是有一个弟兄，他做这样一个祷告，觉得很纳闷。他说，神为了这个孩子找了又找，找了又找，他要找一个能够来爱这个孩子的父母亲，结果神看中你们，神看中你们这对夫妇，可以用你们全心全爱来爱这个孩子，所以神才这么放心把这个孩子放在这个家庭当中哦，来安慰他们哦，真的很不容易哦。所以我们真的要从每一样环境当中每一样事情来看到神的恩典，这个是每一位基督徒要学习的。在过程当中是不容易啊，但是那靠着加给我力量的，怎么样？凡事都能做，不容易，但是这是一个生命啊。第二个，我们看到儿女是神特别托付给父母的，那么父母就有责任来教养他。你不但要养他，你而且要教他。你不教，世界一定帮你教，而且教得比你更彻底。阿们。教小孩子最有效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小的时候，多小？零到六岁已经慢了啊、哦。零到三岁，你有听过、啊？中国人讲三岁定一生啊，有听过？三岁为什么？因为小孩子说，小孩子出生的时候就像一张白纸。请问有没有罪性？有，一定有。从亚当的罪性当然在他里面，他像一张白纸，你也知道他有罪性，所以你一定要带到神的面前，而且父母亲要在这个白纸上挥洒色彩，你给他什么他就是什么。所以父母亲在这个教养的过程当中，零到三岁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那你说我小孩子已经青春期了怎么办？亡羊补牢嘛，对不对？你还是要继续，只是你做起来会比较怎么样？辛苦啊！所以我们就很关念，越小时候我们就越要来管教他，管教。那零岁可以管吗？当然可以管，当然可以管啊！你不要以为他什么都不懂，他知道啊，你可以管教他。 箴言书三章二十节告诉我们说，不忍用杖责打孩子的是什么？是恨恶他。还疼爱儿女的必要怎么样？管教他。啊，这边讲到用杖管孩子，那太残忍了。怎么圣经教导我们如何打孩子，而且还用杖？其实这样意思啊，请注意哈、哦，请注意不要按照字面去解经啊，要小心。用杖来责打孩子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你父母亲要好好的管教儿女，用各种有效的方法来管教儿女。该打的时候就怎么样打，但是你不要用手打，你要用什么打？你要用爱的小手打。爱的小手知道吧？啊，那种东西。对对对对，一样。是是是，但是打的确是最有效。小时候打非常有效，而且打都要快很准。一动手，啪！但是事情要先讲哈，你啊，哎，过马路啊，你到外面玩，妈妈不在旁边，你不能越过什么线，越过我就打。你要跟他讲，我就打啊。啊，玩玩不小心球掉到这个路旁边去了，要过那个线，他只要这样做了，马上啪，不要讲理由，打了之后他已经哭，对不对？而且你打一定要怎样用力，你不要不痛不痒。父母亲呢、啊、看到他说不能跳床，跳弹簧床有没有？跳跳跳，不准跳，跳我就打。他继续跳。你再跳，我开始数，我数到三。如果你还跳，我就打。一、二，我要喊三哦。好，再给你一次机会。一、二，跳不跳？
跳。
继续跳。儿子很聪明，他在看你的容忍程度到什么程度。当过兵的，二又二分之一，有没有？小孩子照跳不误。如果你看到他跳怎么办？什么话都不用讲。棍子拿去就啪，不要乱打，打什么地方？屁股啊，射量好，不要打到腰，打到腰会受伤的。打屁股，肉多的地方，发生肉多下去。豪牧师上课教我们怎么打孩子，越小的时候越有效。为什么不要用手打？因为人很容易在血气里面，那个力量不小心用的太大。当你拿个东西，尤其他爱的小手最好。为什么？接触面积大啊 ，F 等于 ma， 知道哈、哦？当你接触面积越小，力量是一样的，那个压力呢就怎么样，很大。所以如果你用细细的藤条一打，一定受伤，一定流血。但是用越粗的东西，比如说把报纸折起来，啪，声音很大，但是不会受伤。那个爱的小手我觉得很好，啪，会不会痛？会痛，但是绝对不会受伤。好、哦，就是一根小棍子，然后上面一个手形，手的形状是用塑胶做的。不好意思啊，下次我应该拿给大家看啊。不要乱打，不要在血气里面管教孩子。越小为什么越有效？因为那个印象很深刻，而且让你知，让他知道父母亲那个原则你要遵守。那你要先讲，好，要先讲，好，来，应该讲那么多，好，我们父母有责任教养他。如果刚越刚开始，你给他的规则是很可以让他遵守的啊，而且他知道不能犯，那个顺服马上就出来了。哦，这个是很重要的原则。你越大时候，你才想要去管教他，你等到他真的大的时候，很难的。甚至你打都打不过他的时候，实在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我也看过，有一个先生，他也是小时候对孩子就很凶，因为常常用血气在管孩子，就是打孩子。那小孩子小，他当然打不过你。等哪一天他真的比你强壮的时候，打的时候又打不赢他，哦，这个父亲实在是非常的羞耻，打不过他，也不听你的，他又在你面前一直出现。气都气死了，真的很难过啊！但我们不希望你碰到这样的情况啊，所以再回顾过来啊， 当趁小孩子有机会的时候，就应该好好的教养他啊。凡神所爱的，神必怎么样管教啊。如果神不管教，神就怎么样？圣经里面讲说，神就任凭。什么任凭？就是放你在那边不管你，然后放你那边不是神就不管你哦，神在积蓄他的愤怒，愤怒到哪种程度，神就审判，那不叫做管教，那叫审判啊、哦。所以我们要留意啊。再来，神也要借着儿女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这些做父母亲的，让神的儿女可以知道神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圣经讲到说，你们尚且不好，神对的做父母亲的讲说，你们尚且不好，你们还知道拿好东西给你的儿女，对不对？我们不好的都会拿好的东西给我们的儿女，你是不是愿意这样做？我想每一个父母亲正常的然后都会这种心态，宁愿苦自己也不要苦孩子，对不对？那何况天父，天父岂不把最好的圣灵赐给我们呢？圣灵是最好的，神要把最好的给我们。那我们看，人尚且不好，都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给了之后呢，人就有忧虑嘛，对不对？是吧？会，人还是忧虑。但是神告诉我们，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那既然神不要明天忧虑，那我就今天好好的忧虑嘛，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吗？不是的啊、哦，神不要叫我们不要忧虑，是要来倚靠他。所以耶稣说啊，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五谷在仓里面，神还养活他。啊，你们看这个路旁的野花，对不对？他也不纺线，也不怎样，对不对？那么你看朵花，神还给他装扮成这么的漂亮，连所罗门在世的时候他所穿的那个黄袍还比不上花一朵，神还照顾他。既然神会照顾飞鸟，神也会照顾路旁的那不知名的野花，何况我们是神所爱的，神岂不更加的眷顾我们吗？神为什么叫我们看飞鸟？很简单，当我们失智的时候，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最喜欢看哪里？看天空啊，看自己。天空绝对不会看，因为那个时候一定是垂头丧气。垂头丧气，请问看哪里？地上。地上看什么？石头嘛。啊，这个石头，那个石头，拦住我前面的方向，对不对？哦，大石头闯不过，小石头碍脚，对不对？但是神要我们看哪里？抬头，抬头看神，看神。当你要看神，你只要能够把头抬起来，阳光依然灿烂。阿门。神要我们来仰望他，不是看你环境的那个大小石头。有一个弟兄的祷告我非常喜欢，他说，当我们遇到环境的困难，好像一艘船行在一个浅滩里面，很多的礁石在那里。如果碰到这种情况下，我们到底要怎么跟神祷告呢？有人祷告说，主啊，求你把这个生命的礁石一块一块的挪走，是不是一种祷告？主啊，求你为我解决这个难处，主啊，求你帮我度过这个难关，对不对？好像要把那礁石一块一块拿走，但是你会发觉拿走一块礁石，还会有另外一块礁石在那里。然后每次碰到一块礁石，就来到神面前祷告一次，碰到另外礁石又来祷告一次，好像没完没了。然后有一个弟兄的祷告更棒，那怎么办？主啊，一次拿走，很好啊，彻底啊。
大水来了，
对，主啊，你的浪潮来了。当你浪潮来的时候，水面自然升高，这些礁石不会拦阻你。求主扩张我生命的度量。你生命有度量，你依靠神，你生命被扩张了，那些礁石不再成为礁石，因为那是在下面，在上面你可以安然的行走。是一个很好的祷告， 不仅仅祷告，也是我们生命要被扩充啊。如何扩充？不是靠你自己，你要依靠神。怎么依靠神呢？你要活在新造里面。新造的原则还记得吗？哎，脱去旧人，对不对？心智改换一新，然后怎么样？穿上新人。哇，不错！你们上完最大的收获就是活在新造里面。阿门。哎，何等喜乐啊！神是这么的爱我们啊，他这样爱我们，他在提醒我们。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却是常常忽略的啊，所以神用各种环境在提醒我们。雅各书那边写了一句话啊，我是很受感动。他说啊，求你容许我得见你的面，得听你的声音。有没有听过这一句话？啊，当个良人这个穿山越岭而来，对不对？啊，但是这一个心腹呢，竟然还在闺房当中涂他的指甲，用墨药织，哎呦，漂漂亮亮。良人在外面轻轻的抠门，他说：“哎呀，我的墨药汁还未干，怎么可以下床去帮你开门，对不对？”啊，那我们的主对我们说：“求你让我得见你的面，让我得听你的话。”哇，我们的神是这样子一个宇宙创造宇宙的主宰，这样的有能力的神，这么尊贵的主来到你的家门口说：“让我可以，求你让我可以看到你。”今天我们的神也是一样，他在你心门外等候，但是你却没有察觉，你却不愿意让他看看你啊，你甚至不愿意来到他面前来跟他祷告啊。神说：“哎呀，我很想听到你对我的祷告，你跟我讲讲话吧。”哎，你说没空啊，墨药汁还没干呢。哎呀，我的那个工作还没做完呢。哦，哎呦，那个韩剧还在演呢，现在没时间。哎，我们常常拒绝神，而我们都在不知不觉当中啊。所以神来在这个借着儿女在提醒我们，儿女就好像一面镜子在照着我们。儿女有时候不听话，你会怎么样？就非常生气，抓过来噼里啪啦打一打，对不对？但是我们神实在是对我们真的很好哦。圣经讲说，神若救他们的罪孽，怎么样？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他面前站立得住。今天还好，我们的神是蛮有怜悯、蛮有慈爱的神啊。神要跟你讲话，你竟然连头都不回，硬着景象背向神，你们这样子啊？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不要，对不对？好，我们该柔软我们的脖子，对不对？不要做个硬颈的人啊！常常转向神，跟神讲讲话，讲话跟神讲话就祷告嘛，对不对？啊！所以神借着儿女来提醒我们，当你的儿女悖逆不听话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何等的焦急，何等的生气。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却常常惹神的愤怒，还好神没有按照他的公义来对待我们。然后所以我们该一个感恩的心，常常回到神的面前，常常回到神的面前，读神的话语，听圣灵的声音，遵循他的旨意而行。再来，我们就是来看哦，父母跟儿女之间的本分。这边特别讲到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边告诉我们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在哥罗西书三章二十节那边特别告诉我们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凡事上听从父母啊，这是主所喜悦的啊。你看以弗所书，那么有时候对参你可以看哥罗西书，里面很多教导是很类似的啊。在这边讲到说，你们做儿女的啊，保罗特别讲到是一个顺服的关系，所以就先讲儿女，再讲父母啊。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不但是听，而且要怎么样？从。现在很多孩子听了不从， 有没有这样子？电脑关掉。哦，关了没有？
没有。
上来吃饭，听到了没有？听到了。会上来吃饭也没有，听而不从。当你对孩子下达一个命令的时候，却是听到了却不遵从，请问你作何感想？气嘛，对不对？气嘛，那你一定要记小哦。有时候孩子不是故意，而是他根本没听你在说什么。你如果等专业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别人跟你讲话，你好像有听了，但是没有进去，哦。有没有这种情形？有。女孩子也是一样，她专心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突然就打岔了啊，然后你用命令的口吻对她讲，你下达的命令她根本有没有进去？没有。那如果你真的希望她说，起来吃个饭，对不对？你可以怎么样比较有效一点啊？教你们一下，尤其到青少年阶段，对不对？第一个，你到房门的时候，你要先敲敲门，尊重，不要一开就进去啊！你要让他心里有所准备，而且当你敲敲门的时候，代表你对他的尊重。尤其孩子越大的时候，你越要尊重他。其实小时候你要学习怎么去尊重他啊。进去之后，你要跟他讲话，一定要让他看着你，让他的眼睛从电脑，现在是电脑会太吸引他了，对不对？你要让他的眼睛从电脑里面转向你，那才叫有效的命令。当他看着你的时候，你跟他讲，而且你一定要给他一个缓冲的时间。啊，你可以问他，电脑还做多久啊？你功课还做多久？他可以跟你讲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哦，这样子没有关系。那这样子好了，我们马上要吃饭，那我给你十分钟好不好？你十分钟就先切断一下哦，那吃完饭我们再回来做功课。看着他讲，他也要看着你讲，讲完之后还要请他附送一下，附送，他才知道他听进去了没有。等一下第二次来，你就有所依据，你知道吗？啊，你这样跟他讲，他也听进去了，啊，那你就要心平气和的离开。十分钟之后，一般的答案是不会上来，怎么办？下去。儿子，十分钟到了，上来吃饭吧啊！呀，不要马上下去兴师问罪。我不是给你十分钟吗？怎么到现在还没上来？你把我当什么？对不对？啊，很多脾气就来啊！你要给他台阶，你也要给他一个缓冲的时间，可能会比较好。我讲可能，因为每个家庭情况都不太一样啊。好，这边告诉我们，这是理所当然的。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这是神所喜悦的。今天父母亲在孩子生命当中要给他建立一个美好的生命特质，叫做顺服。听从父母是一个顺服。一样的，如果做儿女的不能够在主里面学习顺服那看得见的父母亲，那请问他又如何去顺服那个看不见的神呢？同样的原理哦，同样的。今天父母亲很有这个责任，今天要训练儿女来顺服他，顺服父母亲，听从父母。但请注意，这个听从必须在哪里？主里，在主里来听从啊。如果不是在主里，请问儿女是不是一定要听从父母？那就要有技术的听从，对不对？啊，一样一个原则。如果父母亲的要求是违反真理的话，儿女可以不顺从，但是请用温柔的态度。了解这意思吧？啊，我想这个很多个案在里面啊。那你在运用的时候，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啊。所以不要以为说凡事听从，那做父母亲也是一样，你就要抠住这一句，既然是这样，那你要凡事听从我，我叫你做什么你就不能反抗，因为圣经说的。请注意，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在主里。如果父母亲没有在主里面，请问他如何来听从？ 你叫他做违法的事情，叫他做违反神的事情，做违背良心的事情，很抱歉，没办法，哦，那就没办法啊，哦。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要在主里听从父母，那这个是给儿女一个鼓励，也是一个力量，要在主里听从父母。今天我敬畏神，敬畏基督嘛，这边五章二十一节特别讲，对不对？他单纯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今天做儿女的是因为敬畏基督的心，所以才来顺服父母啊。这个父母的确有权柄，神给父母管教儿女的权柄啊，但是父母亲一定要在主里来使用这样的一个权柄啊。那既然在主里的话，也就是说当儿女愿意照着主的话来顺服父母，那么圣灵也会加添给儿女有力量来遵从啊，这是理所当然的啊。那我们看到有一个家庭啊，罗德的家庭啊，那我想罗德如果你有看创世纪应该蛮熟悉啊，他之前是跟着亚伯拉罕，对不对啊，跟着他的叔叔或伯伯啊，那么一直到迦南来我们一直看到说亚伯拉罕是一个到哪个地方就足坛献祭，过着帐篷的日子，对不对？但是好像每次的献祭的时候都是亚伯拉罕啊，我们没有看到罗德曾经足坛来献祭，没有。所以当他们两个牧人，就是亚伯拉罕跟罗德，因为神祝福他们很多，所以牛羊就很多。当很多的时候，尤其在迦南这一块地是一个水草比较缺乏的地方，所以两族的人就开始在争夺水草，所以就相争，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亚伯拉罕那么就对他的侄子说啊，你跟我是骨肉，是弟兄，所以我们不应该争吵。所以这个做叔叔的就说，那这样子好了，你先选好了，你要选哪里，那剩下的我就选那边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亚伯拉罕说甚他是长辈，照理说长辈可以怎么样先选啊，但是他让罗德来先选。我们看到罗德一点推辞的意思都没有，他马上选了约旦河的全平原水草最丰富的。哎呀，这个人真的是没什么良心的，把最好的地方选下来。那亚伯拉罕没有说任何话，亚伯拉罕就往山地去啊，那平原水草丰富啊，那牛羊才好啊，对不对呀？但是亚伯拉罕没有，因此就违背诺言，然后他就去了。那你看到神就跟亚伯拉罕讲，你现在看，你从东从西从南从北看，你所看到的地方我都要给你。那我们再看到这个罗德，这个罗德就住在这个最富庶的一个地方，然后你慢慢看，他就开始迁移帐篷，越迁就迁到哪里去了？索多玛城去啊。索多玛城是一个非常富庶的地方啊。当这个罗德把他的儿女，他女儿啊，最近特别讲到他两个女儿，当他迁到索多玛城去的时候，索多玛城在当时是一个很富庶很肥沃的一个地方啊，所以人不能太富庶啊。神的祝福给我们太多，也有时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考验。本来两个不会争吵，为什么都没有嘛？哦，都没有，都不会争吵。当神祝福很多牛羊的时候，怎么样？开始争，开始吵啊。所以有时候神给我们祝福，有时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试验，是个试验。要不要祝福多一点？
要，
要，当然要。但是一定要回到主的恩典里面来享受恩典啊，不要有了恩典反而离神越远。 所以箴言里面讲到说啊，求主不要给我们太富有，免得怎么样哦忘了神，也不要给我太贫穷，免得我怎么样，免得啊羞辱神偷窃，真的哦，求神帮助我们哦。如果神要让我很富有，感谢赞美主，也求主让我有管家的恩赐啊，享受恩典，经营恩典，然后把恩典传给更多人啊。好，当他的儿女在所多玛城这样一个败坏淫乱的环境长大，所以当神的使者要来灭所多玛城的时候啊，神也差派天使来救罗德这一家。我想是因为亚伯拉罕的祷告啊，那细节你们去看啊。好，那么神就派天使把罗德一家带出来。这个罗德真的没有站在一个头的位置，所以他的妻子怎么样回头去看所多玛城，回头代表他的心依然想望在所多玛城，结果就变成了严肃，对不对？好，罗德继续跑，哎呀太远，老人家跑不动啊，跟天使吵这个讨价还价，对不对？那天使后来答应他，好吧，那就近一点的山吧啊。啊，到近一点山之后呢，这个两个女儿竟然就把他父亲灌醉，发生乱伦的关系，而产生了两个民族，是神所咒诅的百姓，摩押跟亚摩。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父母亲如果没有站对位置，没有按照主的教训那么来教导孩子的时候，这个孩子你看就会很不好的一个下场啊、哦！所以做父母亲的一定要很谨慎啊，很谨慎。这边告诉我们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啊，对儿女的教导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然后第二节说要孝敬父母，不但你要听从父母，你还要孝敬父母，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第一个心里的顺服，第二个你要从心里表现出孝敬啊，在原来的意思不是孝，而是敬，敬而已，只是中国人哎，加上一点中国人的文化在里面，孝敬父母，那个敬是代表尊敬，从内心里面所表现出来的那一种尊敬。他说要孝敬父母，这是一个命令态哦，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请问是谁得福？孝敬父母的人得福，这是神的祝福啊！在世长寿啊，在世长寿啊，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我们要讲第一条应许的诫命，诫命神颁布十诫在哪里颁布？西乃山。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来到西乃山，然后召摩西，神召摩西上西乃山，对不对？好，四十昼夜之后摩西下来带了两个法版，法版是两片哦，上面有神亲手所刻的字，所写的字。那有一些这个神学家就开始说，哎，那当时带下来两块法版，那么有十条诫，那有人就开始在上面争论，啊，十条诫两个法版，到底一个法版写几条？有人说各五条，那有人说不是，四条跟六条，啊，因为十诫里面前面四条是讲神的诫命，对不对？啊，除了我之外不可以别神啊，要什么守安息日，然后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不要妄称耶和华的名，对不对？也是这样。再来对人的诫命有六个，对不对？那六条里面的第一条是什么？孝敬父母啊，就在这里。那你不管是一面科四或者两面都科五，重不重要？不要，读经千万不要读到那里面去，为了这个就分裂。你说四条的不服五条的，那怎么办？这个不是重要，重要的是十版里面告诉我们十诫是什么。除了你知道十诫是什么之外，你还要怎么样？要不要遵循？一样。 你要去遵循实践啊、哦，尤其是它的精神，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因为如果去好好看实践的话，每一条诫命，它的基本都是爱在里面。前面四条告诉你要爱神，后面六条告诉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当法利赛人在问耶稣的时候，对不对？诫命是什么？对不对？然后最大的诫命是什么？爱神，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要怎么样？爱人如己，对不对？这就是十诫的意义在那里面。好，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要孝敬父母。神，我们按照神的原则，按照神的应许来做的时候，这是一个神祝福的一条路。当我们照神的应许去做的时候，当我们孝敬父母啊，那么必然要得福，这是一个得福之路，而且使我们在世长寿。其实按照人的关系来看，在长寿这也蛮正常的。为什么？当我们真的从内心很喜乐的来孝敬父母的时候，说真的，因为你喜欢嘛，你从心里做嘛，那父母亲又得到你的这样的一个尊敬的时候，父母亲也怎么样？他也喜乐，对不对？所以都在神的祝福里面，那自然家，这个中国人讲什么？家和什么？万事兴嘛，对不对？我们就不用耗损那么多的力量，那么多的精力在处理家庭的东西嘛，对不对？我们可以把所有的精力来让家庭变得更加的美好，你自然就长寿了，对不对？好，这是神的祝福。但是反过来讲，神有祝福也必然有什么咒诅在里面嘛。当我不愿照神的吩咐来做，你不孝敬父母，那你没照神的祝福之路来走的话，那就是一个咒诅啊、哦、你自然就进到那个咒诅里面去了啊、哦、神的祝福跟咒诅，那麻烦你回家去看生命记的28章啊、哦、好，这是我们一个蒙福的啊、哦、所以基督徒一定要在主里面来孝敬父母啊。这讲完了做儿女的本分之后，我们来看做父亲的啊，做父亲的。那这边都给做父亲，那做母亲没事哈、哦、是这意思吗？不是的啊，特别讲说你们做父亲的指的是父母，然后不要惹儿女的气啊。然后哥罗西书那边讲说，你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免得儿女失了什么志气啊。当这个做父亲的，为什么特别讲父亲？后来想一想啊、哦、因为父亲比较容易发脾气啊，所以特别叮咛做父亲的。但实际上讲父亲就讲父母亲了啊、哦、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儿女是要管教，但是在管教里面要注意不要有那个气，代表那个血气啊，不要在血气中去管教你的儿女，因为带来的不是正面的，带来的是一个负面的影响。当这种负面的影响，父母母亲如果尤其是做父亲的啊，如果常常在血气里面去管教你的孩子，这个孩子不容易感受到父母亲的爱，他不晓得你的管教的背后是一种爱的动机，他感受不到，所以自然惹儿女气。惹儿女气另外一个解释叫做唠叨了。当父母亲很唠叨的时候，这小孩子受不了啊。父母亲太唠叨，请注意啊，小孩子完全听不进去，看到你你就有两个字在你身上，叫做唠叨。唠叨的父母亲小孩子最讨厌。你有发觉很多父母亲尤其年纪越来越大一点点，像我这样子啊，有时候你很多话会讲重复说，哎，我不是跟你讲了吗？我刚才跟你讲一次哈、哦，哎，我最后再跟你讲一次，没完没了。所以啊，这个小孩子看到你就知道，哎呀，就很不耐烦。但是有人讲啊，小孩子之所以不耐烦，是因为这样你唠叨的缘故啊、哦。那有人还不太承认自己会唠叨哈、哦，呀、yeah. yeah.。所以最好父母亲常常带一个录音笔啊，有空再自己听听看自己到底多唠叨，要讲给自己听哦。如果哎，这个其实真的可以试一试哦。那有空啊，当你跟儿女讲话就录一录，那晚上好好听一听， 哎呀，主啊，原来我这么唠叨，你就发现，哎，好，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啊。第一个我们要很注意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啊，不要在血气里面去教导你的孩子，这个往往带来是很负面的啊。要怎么教呢？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主的教训，那就真理嘛，对不对？主的话嘛，啊，按照主的话来鼓励他，让他知道什么心意是什么，啊，教导他正确的价值观是什么。不要因为小孩子每个阶段啊，尤其青少年，哎呀，就不跟他讲神的话，我要讲他也不听嘛，哦，你还是要讲，啊，你还是要教导他，不管他喜欢或不喜欢，你还是要教。有一次我儿子在做见证的时候，听着就很感动哦。他说，当他，我儿子在高中时间两个都一样，有一度就离开神，啊，那后来真的又回来了。啊，有一次他做见证的时候，他讲说，当他碰到很多事情的时候，啊，那么公说公有理，啊，婆说婆有理，世界道理这么说，但是他第一个会回到圣经的原则是什么？因为父母亲教他，他发觉所有的标准太多了，唯一不变的标准不会改变，不会因为时地人的关系不会改变的标准，那就是圣经的原则。圣经的原则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用，而且是不会改变的。他说这个才是唯一的标准，唯一的标准你才不会偏，才不会偏啊！我听了就很感动啊！所以做父母亲的啊，不管你的孩子在哪个阶段，尤其小时候，真的要按照主的警戒跟教训来教导他。当他到青少年的时候，你更是要教导他，不管他爱听不爱听，还是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求神给我们力量。你不要以为他拒绝或怎样你就放弃，千万不要。青少年时段在一生当中很短的一段，其实孩子哈，到最后想要做什么决定的时候，虽然他朋友很多，但是最终他最想听到的建议往往还是父母亲。真的，我们走过来他碰到什么事情最后还是回来，哎，你的想法是什么，你的看法是什么，他还是想听一听。那请注意，他听完之后不一定会照你去做啊，你要心理预备，但是你要随时 available。他愿意来找你的时候，把握机会。嗯，也要常常为我们的儿子女啊，好好的祷告，要照着主的教训、警戒、教育他。其实最好的教育不是用说的而已，最重要是什么？身教重于言教。你教导孩子不要抽烟。如果你叼一根烟跟孩子讲说抽烟对身体有害，你千万不要抽烟。当你说跟孩子讲不能喝酒，你却拿一个酒杯满身酒气跟你孩子讲，其实你的孩子是作何感想，对不对？当你的言行不一致的时候，他怎么听你的话？是不是？你跟他讲说你要爱主，主是你一生的帮助，主是你的高台，但你从来不读经不祷告，碰到事情的时候老用你自己的方法，哎，小孩子都在看得非常清楚啊。所以弟兄姊妹啊，唯有我们先按照主的吩咐，按照主的警戒教训来先教导我们这个人啊，教导我们这个人，说真的，你的生命才有说服力，才有影响力啊。这是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啊，尤其是做弟兄的啊，一个劝勉啊。再来，我们来看到主人跟仆人的本分。那为什么主人跟仆人啊列在这个家禽里面呢？啊，因为在这个保罗当时的时代是一个奴隶的时代啊，还是一个奴隶的时代。那么奴隶就好像家里的一样东西，很抱歉，我用东西啊，的确，当时的观念是这样子。我在奴隶市场把这个人买回来。这个就像我花了钱是一样东西，我是可以完全使用，我对它有使用权，我也有所有权。 那么这个奴隶，我们现在都讲仆人，仆人，请注意，当我们在讲仆人的时候，是没有自己的意思。哦，我是主的仆人，代表主人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的。当你做了一件事情，让主人很高兴，帮主人赚了很多钱，你不要高兴，你不要以为，哎，主人应该给我点分红才对，没有，不是，因为那个是要做什么？理所当的，你本来就应该做，你做不好，主人修理你，理所当的。奴隶做到那种程度，连你的婚姻都是主人决定的，了解这个吗？这个叫做奴隶。所以你今天要讲说我是主的仆人，你有没有那个心智？今天讲很多人说我是主的仆人，但是所表现出来是我是你的主人，有没有？尤其祷告的时候最明显，对不对？主，你为我成就这件事情，如果你不成就，你就不是主。千万不要做这种祷告。今天主不成就，其实主也在成就你的祷告，你了解这意思吗？因为主看得比你清楚，主看得永远看得比你清楚。你觉得对你好的，其实神长远来看，不见得这个东西对你好，所以神会把你的祷告hold住，不应允。其实不应允就是在应允你，了解吗？哦，这么多人点头哦，哎，不错，都是属灵的姊妹们，只看到姊妹点头，弟兄啊，OK， 好，继续往下啊。好，我们先了解说，在当时保罗的时代是个奴隶的时代。这个奴隶，说真的，他所做的、他所说的、他所一切的，都是为了讨好主人啊，都为了讨好主人。主人高兴，理所当然；那主人不高兴，就要遭受处罚。他完全没有自主权，他所做的一生当中所要做的，就是讨主人的欢喜啊。那你说，哎，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奴隶制度了，为什么还要读这样的东西呢？这个已经不合时代了，对不对？那我们干嘛还要留着它？八股了嘛，对不对？那到底要不要读它？要，而且要好好的读。不要忘了，我们还很多肉身的主人，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有没有老板？有。那这个我们就好好的来运用。基督徒在世上要不要工作？
要。
但是我们基督徒在工作的时候有一些工作的观念，比如说基督徒对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把它看作是一种寄居的生活，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就好像你出差到某一个地方去出差，那么当然你住旅馆好了，你会不会说你住在到一个旅馆里面去，好好把它布置一下，像家里那么温暖啊，欣赏一个画，我赶快去买一个画把它钉上去，需不需要？哎呀，要那个按摩浴缸啊，来这么个按摩浴缸，需不需要？你绝对不会这样做，因为那只是你住一天两天，很短暂的时间而已，对不对？住完之后，你办完事，你要回到哪里？回到家里面。那你家要不要好布置？
要。
你要花很多时间在上面，对不对？基督徒来到世上只不过是走一遭，他不过是个客旅，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是一个永远的家乡，在哪里？在天上，对不对？是一个新耶路撒冷，那个才是我们永远的家乡。但是我们不要说，哎，我以后永远家乡在那里，那我在地上我就可以随随便便过了。哦，没有，我们还是要过得有品质一点，对不对？我们还是要过地上的生活。所以你要不要工作？要。要不要娶太太？看你的恩赐了啊、哦、对不对？你还是好好经营世上的工作，但是你要有个观念，地上一切都会过去，地上所从事的工作是副业，是个副业。真正的主业是什么？服侍神啊，服侍神啊，这个我们要分清楚。好，既然这是副业，那副业要不要好好做？当然要，我们还是很认真的来做。 啊，认真来做。装基督徒就是要讲认真，讲到那个忠诚，讲到那个敬忠，你一样要好好做。但是你心态上一定要调整，不要让你的工作绑住你所有的一切，了解意思吗？有人工作赚钱很好，但是到一种程度把工作当作全部，所有精力放在上面，家里疏忽了，个人生命的追求疏忽了，放弃了正业专做副业，那是本末倒置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留意，基督徒在工作上要荣耀主的名啊！今天神把我们放在工作里面，是让所有的基督徒能够在工作当中来见证神的荣耀啊！所以基督的工作观是要认真的啊！那我用这种心态来看下面经文啊，你们做仆人的啊，那用现在的话，你们做人家公司雇员的，好吧啊，要惧怕战兢，我要惧怕战兢啊，这是心态上惧怕，代表不是怕做错事，而是怕说什么，你所做的不能够讨主人的欢喜。奴隶嘛，对不对？奴隶一个唯一的工作是怎样？让主人高兴啊！所以在这里特别讲说，要惧怕，要战兢，不是怕事情做不好，而是你所做的事情不合主人的意思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这边特别讲肉身的主人，既然有肉身的主人，自然还有一个什么主人？属灵的主人啊！你因为听从。你看后面马上讲说，好像听从基督一样。今天我们是因为听从基督的缘故，来学习怎么顺服，怎么听从那个肉身的主人。同样的原则，如果我们不能听从，不能顺服那肉身看得见的肉身的主人，我们又如何去顺服那个看不见的神呢？对不对？同样的原则是在那原则里面我们来顺服。所以今天这个主人他所做的所要求的，如果不是符合神的话的话，那请问要不要听从？那就不用，是不是？他叫你做假账做不做？哦，你不做，对不对？你要诚实。但是姊妹说，那我 I will lose my job 那我一定会被 fire 掉，如果跟着做，是不是？有没有这种可能？有一个姊妹曾经做过这样见证，她就在这个挣扎里面，因为她要她做两本账，好吧？听过两本账吧？啊，一本是给 IRS， 另外一本就是给啊不，一本就是我们真正的账是要给老板看，两本账。她说她不想做。那有时候就来问我们应该怎么做。我说按照圣经的原则，我们的确不要做假账。他说如果不做的话，真的老板会炒上鱿鱼。他说对啊，我的确也知道。那我没办法叫你，真的有时候当牧师的人哦，有时候也很难。有时候当教师比较容易，教师是对就对，不对就不对，你应该这么做，对不对？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对不对？但是当牧师的有时候真的如果这样做，那岂不是没有工作了吗？对不对？哦，那生计怎么办？对不对？所以做牧师一般来讲最后就这样过。哎，我没办法嘛，对不对？真的我想帮助你，我也没办法给 offer 一个 job 给你，对不对？那神的道理又这么说，我们真的要按照生理而行。我不能叫你说啊，哇，你保住这个工作你就好好去做假账嘛，对不对？这个我们当然不行，那我们要祷告，然后求神真的用特别的方法来帮助你啊！哎，结果蛮奇妙的。祷告完之后，那一周刚好 IRS 就来，然后他这个账是真的账，因为他没做假账。结果查之后 ，IRS 非常满意哦，他这个老板就很高兴，就非常高兴，都还好没有做假账。然后万一做假账被查到，那就不得了了。好 ，upgrade 一下，把你把你 promote 一下，哎，感谢关心，好。
起来，真的有时候是祷告了哦，真的我也不晓得帮助你，真的哦，叫你完全离开那个工厂，说真的有时候我们说不太出口，对不对哦，但是我们相信神会为我们成就大事哦，常常依靠我们的神真的有时候很难哦，不容易哦，但是如果真的违反真理的话，真的我们要顺服神还是顺服人？当然是顺服神啊。好，所以要用诚实的心，要从心里面。那么其他的经文特别告诉我们呢、啊，我们不要只是要在人前服事，不要只在主人的面前好好做事。主人来的时候，我们特别认真啊。那主人不见，我们就拼命摸鱼。有没有这样的人？有。你说我没有摸啊，我不过喝咖啡，多喝酒一点而已，对不对？然后上班不过多看了报纸而已，可以不可以？那都叫做偷。还记得《新造生活》里面没有？不要偷窃，还记得吗？当你偷窃的时候，就怎么样？叫圣灵担忧。你就给魔鬼留地步啊，所以要小心啊，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好像讨人喜欢啊，这是世界上人都在做的，当然不可否认也是基督徒也是这样做的哦，真的有时候我们总是想讨老板的喜欢嘛，但是请注意哦，我们还有一个大老板，他才是最大的一个老板，地上的都是小老板，不管是谁都是小老板而已，所以我们要讨真正喜欢的老板是哪一位？大老板神，要讨他的喜悦。那这边告诉我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啊，不是做给人看的，因为我们的神他的眼目是遍察全地的，对不对？所以你要像你做，不论做什么事都要从心里做，好像是给谁做的？给主做的。然后我们服侍的时候一定是用这种心态，今天我在这公司里面还有工作八小时，我一定好好的工作八小时，我不偷，不偷时间啊，不偷神给我的智慧，今天公司害了我是要用我的智慧，我就用智慧来服侍这公司，对不对？你站在公司里面，你就要为公司来祷告，而且是祝福不是咒诅的祷告哦，主啊，让他倒吧，老板对我那么差，对不对啊？你不要咒诅他，你要祝福他。我们每次到一个餐馆去吃饭，祝福那个餐馆，不要苛责哦。饭这么差，哎呀，那个每一个那个服务生都像晚娘一样，你就祝福，祝福啊，祝福他啊。另外给小费大方一点啊，真的，这很多见证在里面啊。好，要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请注意，你看这个原则，最高的原则是遵行神的旨意，而且从来遵行心里。当你心里遵行的话，请问会不会做？当然就做得出来，不会假，对不对？啊。不像服侍人啊，而服他这甘心侍奉，哇，这个态度上啊，我们对主人就是你要顺服啊，对事我们就是甘心啊，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当然，你如果真的是服侍主的话，你表现出来，你就好像在服侍人一样，对不对？啊，一样。当你真的是讨主的欢喜的话。其实大部分的时间，当然你的主人肉身的这个主人也一样会很喜欢，因为你是认真喜乐的来做事情啊，在不违反真理啊的情况下，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无论是为奴的、是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人必要按照。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按照他所行的得，那请注意要得什么哦？我们要得是得赏赐，有人是得处罚的，要小心啊！这边要小心啊、哦！如果你按照主的心意做，行的善事，那必然是得赏赐， 保罗怎样说，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那当时的奴隶有两种，那一种是就是奴隶的，其实在当时世代里面，在一个教会里面95%都是奴隶，身份都是奴隶，大部分。那剩下有一些是已经有自由的，但是我发觉当时啊，有自由的哦，他们宁愿当奴隶。那为什么？当奴隶比较有工作可以做，自由的反而没什么工作可以做啊。好，那这边讲说，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你都有一位主人，真正的主人只有那么一位，他会按照你所行的得主的赏赐，非常非常重要。今天你肉身的主人站在那个权柄的位置上，你就学习顺服。就像大卫，大卫还没有得国的时候啊，还没做王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的主人是谁？国王是谁？扫罗。因为一句话，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句话让这个扫罗心里嫉妒，想要杀掉大卫，所以大卫就过逃亡的生活啊。而大卫知不知道他以后会做王？当然知道。当撒母耳去告大卫做王的时候，大卫当然知道。大卫家里人知不知道？当然都知道。但是时候还没到，他还在等待。结果他到处逃亡，扫罗拼命追杀，曾经至少有两次，圣经记载两次的机会，这个大卫有机会，而且是非常好的机会，可以把扫罗杀掉。当然扫罗杀掉他就做王了，对不对？甚至他旁边的人都鼓励他，哇，千载难逢，你杀了他之后，我们从此之后就不用再逃亡了，对吧？但是大卫怎么说？万万不可，他是神所高的，神所高的他绝对不能动。为什么？因为他就是主人，他就是国王，而他是国王，他是主人，我们就什么？仆人。你站在仆人地位上，你要心存什么？这边讲什么？恐惧战兢，做任何事要讨谁的喜悦？主人啊。这边你看大卫的心，为什么大卫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不是没有道理。你看完全吻合，纯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肉身的父主人了、啊、是不是大卫做到这一点？所以大卫没有马上杀掉，大卫一直等待，等待到神亲自惩罚扫罗王之后，他登基了。所以大卫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今天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在工作的职场上面，你要成为神所使用职场的宣教师一样。你在职场工作，就好像一个宣教师一样，要把神的恩典、神的祝福带到你所在的环境里面。你要成为职场里面的光，你要成为那边的盐。啊，人际关系你要搞好。啊，你在那个地方好像明光照耀一样。啊，把神的光带到黑暗的地方去，对不对？如果你公司是黑暗的，不要咒诅那个黑暗 ，OK？ 神把你摆在那个地方，你就好好发光吧。啊，再来对主人，他说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一样，同样的道理，不要忘了谁是真正的老板，对不对？真正大老板在掌权，不要威吓他们，你不要吓他们，你以为你有权柄，不要忘了你的权柄来自于谁？神，对不对？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是掌权的，他必照你所行的来报应各位啊。他并不偏待人。你在地上是主人也好，你是仆人也好，神不偏待。神最后审判的原则是看你有没有在神的话语里面好好的遵行，行善的必得主的赏赐。阿们。好，我们去低头做个祷告。好，还有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谢谢你教导我们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不管是在家里面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还是在工作的关系里面， 主，我们愿意听从你自己的话语的教导，让我们学习从心里面的顺服，在真理里面来顺服你，按照真理而行。求你帮助每一位弟兄姊妹，如果在生活中、婚姻里面、亲子或者在工作里面有碰到任何难处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按照你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原则，按照那个大力要来成就一切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圣灵啊，求你继续恩待我们，带领我们，给我们力量，让我们靠着你凡事都能做，而所做的都要讨你的喜悦。谢谢耶稣，我们赞美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下次属灵征战回去先好好看教属灵征战，不是现在属灵征战的啊。好，那我们下礼拜见。